疫情远离，疫苗就位，边境开放，澳大利亚正在逐步摆脱新冠疫情的阴影，人们也期待着经济生活能够尽快回归正轨。联邦、各州和领地政府纷纷通过各种手段刺激消费，除了和之前的纾困措施类似的减税、发放现金之外，消费券也加入了进来。墨尔本大学管理与市场专业副教授 Jill Lay 近日接受了 SBS 普通话记者的采访，为我们解释了减税、发放现金和发放消费券这三者在刺激消费效果方面的不同。
是这样啊，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刺激方式，那我们要讲它有效果上，那就要看是什么效果，所以这个效果首先要定义一下。这种刺激方式它都有很多种目的，有一些呢可能是为了帮助到一些弱势群体或者在疫情中受到影响比较大的群体，那还有一些目达到的目的就是想要刺激短期消费，以及带动长期的这个经济回复啊，所以要看这个目的是什么。但我想哈，就是现在我们谈的可能主要还是说后面一种目的，就是说要刺激消费，然后带动整个经济的复苏啊回复。如果从这个目的上来讲的话呢，从看现在其他国家也用到了一些，包括欧洲、中国也都用到了这些三种方式中可能其中某一种，我们看到的效果现在可来看的话是消费券从短期刺激消费上会更加的有效一点，从这个目的上来讲。那原因是什么？当然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每一国的这种大家的这种储蓄习惯的不同啊，然后大家的这种就是消费的习惯不同都有。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消费者心理学家，所以我可能主要是从这个消费者心理的方面去侧重去讲一下我的想法。那我们讲减税好了，你减税之后得到的这个就是好处啊，就是说它应该是说你不能够非常 easily 可以看见的，会沉淀下来。所以我们讲消费者你要给他一个刺激的话，这个刺激不 visible 的时候，那效果肯定是减半的。它在你的账户里面跟你的其他的是 income 是一起进来，除非它是单独列出来。那我们从消费者心理学的角度讲，它有一个心理账户的这样一个理论，比如说我们在消费者心里面不同的钱是有不同的用处的，如果说这个减税以后这个钱还是在你平常的这个收入的账户里面，你可能已经给它计划好了它的用处，比如说你的日常啊或者学费啊，或者所以你可能不会把它去额外的花出，可能就像你平常的花费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刺激可能没有那么明显。除非你这个减税的这个就是减税下来的这个钱呢是一种额外的方式发给他，那么他会爱看到这个刺激，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效果。那么如果要讲这个现金的方式呢，我知道我们比如说就是澳洲政府有发现金的这种方式，那发现金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是对哪些人更有效果。就比如说我们讲到华人，可能我们华人就是这个储蓄的习惯跟就是其他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有不同哈。你从储蓄率来讲，中国的储蓄率可能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储蓄率，所以在这儿如果发现金的话，可能大家也会容易去花，就相对于减税也好一点，至少发到手上的现金你是看得到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又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相对于消费券，现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大家有一个term 叫做 pain of payment， 就是你在付现金的这个钱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 conscious， 它有一个就是我们讲 literally 讲的话就是一种痛感，就是我花现金的钱的时候会更加的感觉到花钱的这种痛感。所以你可能因为本来受经济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大家对钱都会比较谨慎，然后拿到手上现金的话可能更加谨慎会花出去，这是第二。那么这样两点讲下来的话，我们讲发放消费券呢就有一些好处。第一呢，它是一种额外的刺激，你是看得到的。第二呢，它本身不是现金，就像我们以前有研究发现，如果你让大家花现金和花信用卡，花信用卡花的就更快，因为你不是在花现金的钱，所以你那个痛感要少很多，你更容易去花钱。那么如果我们讲刺激消费的话，就是想要减少大家这种花钱上的这种痛感，那么他们就可能更加愿意去消费。那消费券呢，从这方面讲，它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第二呢，消费券现在很多这种设计也是你必须可能是要满多少钱，它是消费券才能用，或者是你消费券是你就是有一些条款到了什么时候在哪个方面，而且消费券的好处就是你会比较 target，就比如说你要发钱的话，他买什么都可以，所以你发消费券的话，你就会有比如说你方向性的你补贴的这个方向。说我哎，这个消费券你是补贴的旅游，或者你补贴的是餐馆，你会针对的对一些行业有这种刺激。那我们讲这种刺激呢，如果是想要带动消费，最好的是你要带动的这些行业呢，它是有乘数的。比如说你政府，比如说你刺激这个成本是1块钱，你要能够带动超过1块钱的这种消费，比如说2块钱、3块钱有乘数的这种消费。那么这种刺激才会更加有效果。比如你要是刺激的是旅游行业，那么大家去旅游不光可能就是住，他还要吃，他要玩儿，那么它带动的就是其他行业的这种消费。那你要是刺激的，比如说是其他的 entertainment，它也是会带动其他方面的消费。所以你用消费券的话，会更加的有针对性啊，哪些行业我可以去带动它消费，这些行业呢是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这种消费，就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啊。就从三个来讲，从短期来讲，肯定我感觉这个消费券会更加有用。但是就是说，你要是长期的这个消费券，有一些国家也做了实地的这个实验，就是你要说效果的话，每一个你发放的方式、发放的长度、频次，以及很多很小的细节，可能都导致它的效果会不同。所以可能会作为，如果能够有机会做一个实地的实验来检测一下的效果。会比较好。那我们讲效果也是怎么样去 quantify 这个效果？即便是我们说这个效果是为了刺激经济，那什么叫做刺激经济？说我们好说这个乘数达到多少倍，它才叫好的效果，或者是它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你刺激了消费，也可能大家会，比如说我应该是半年以后花的钱，因为现在我有消费券，有减满的或者这种条件才能用，那我就先把钱花掉，就像双十一一样，哎，我先把钱花掉，那我后面就不花钱了。那可能也没有达到效果，所以可能要跟踪一段时间，看看大家这个花钱的这个 pattern，还有就是你这个刺激不可能一直存在，你不可能一直给他消费券。那这消费券如果不发放了以后，哎，它这个是不是这个消费的这个程度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能保持多长时间？能不能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这个消费，所以这些都是衡量它效果的一部分吧。所以我只能是说。从目前各个国家实现的，就是报道出来的这个效果来看，和从我们讲理论的分析来讲，消费券可能从短期的效果要好于发放现金和减税。那么长期呢，肯定这些都是怎么讲，不能够 sustainable 的。就你可能长期的话，要刺激消费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啊，还有稳定的大家有稳定的收入啊。然后你这个要有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啊，才会想要去花钱。
您刚刚说到类别，我们其实现在是看到的消费券，也就是餐饮、娱乐，还有一个是旅游。其实，在像大家一般的刚性消费，像买菜呀、零售啊这方面，其实都是没有的，也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政府想刺激的是哪一部分。其实你是可花钱可不花钱的地方，是不是这
对
样
对
理解？
对，这个从理论上是有支持的。那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讲刚性需求呢，这个你刺不刺激它都得花钱，所以这个那你就没有弹性，就是你从乘数上就会比较少。那你如果刺激的是我们讲 discretional 的，就是它可以花可以不花的这些，那你刺激了它就能够带动额外的消费，那么就会起到这种刺激消费的这个作用。还有很多这种 discretional 的这种消费呢，它是有我们有从心理学上来讲。这种很多它是有情感在里面，就是你买一个菜，你也没有觉得带给你多少愉悦 pleasure，对吧？但是如果你旅游了，哎，它会给你有情感上有正向的这个帮助。那么它在消费的过程中，它既就是在花钱的过程中，它不光是花钱了，它可能也得到了身心的一种愉悦。那么这种 pleasure 呢，可能会刺激它更加的去在旅游的过程中去消费其他的这种正向的 emotion 的这种。刺激也是有的，所以有很多原因可能会造成，政府在选择目标行业的时候，更加偏向于 discretional entertainment，这种就是 leisure 方面的行业。
人群在使用这些消费券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不同人群对这个消费券的反应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消费券在发放的时候，它可能需要区别一下，它这个发放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我们讲弱势群体可能在疫情的过程中受到的冲击更大，他们更加需要消费券来帮助维持这个正常的生活，但是这个目的就变成了社会福利，就变成了扶助弱势群体，而不是刺激经济。那如果我们想啊，就是同样你是发放，如果是没有限制的一个消费券，你花在什么上都可以。那弱势群体可能他更多需要的是生活必需品，因为他
对。
所谓弱势群体的话，可能在这些方面他已经就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缺乏，那么他花的这些钱可能没有办法带动很多周边的消费。如果你就是超市买了东西，生活必需品，它不带动周边消费。但如果你拿着钱去花在了旅游上，花在了这些 discretional 的这些行业上，那你就会带动周边的消费。所以我们讲的说消费券是不是反应不同，要看这个消费券发放的目的。当然，从各个国家来看，现在消费券发放就是冲这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扶持目，就是弱势群体，另外一个就是刺激消费。当然，就是说这两个目的可不可以重合？也可以重合，但是这两个目的因为有不同的目的，所以你在衡量这个消费券的效力的时候，也应该从不同的目的的角度去衡量。
谢谢你，谢谢你，雷教授。